触发等性本机法集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灵六障本来护着能净法寂静无垢光尊常无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知般若波罗蜜所造的如来藏大纲四合论那么如来藏大纲四合论呢现在我们讲的是安立自宗的观点安立自宗的观点呢是针对佛陀法身能现故呢进行校正理证的分析尤其是这个佛陀法身能现故它是要落在这个法身属于是一种无为法的这个本体那么这个无为法呢不是这个假无为法这个无为法呢是属于一种大无为法也就是说超离了因缘和合所产生或者假立的这样的本体那么前面讲了一切的有事呢它是属于因缘和合而产生的一切的无事呢是通过心假立的观待有事而假立的这个本体所以说不管是有事和无事都离不开有为的本体而此处我们说法身的自性它是一种大无为法的本体呢实际上就是讲超离了分别心能够安立的这些有和无那么超离了这样一种本体之后呢安立它的这样一种无变的本体取名叫做大无为法那么就是说我们只要能够安立这种佛陀法身是大无为法的话我们就知道那么就是说不是在因地的时候通过不断的累积这样一种资粮之后重新出生的一个功德本体那么通过佛陀的法身是属于一种无变异的这样一种大无为法的自性呢就推知在有情相续当中就早就已经具足了这样一种一切成佛的这个这样如来藏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那么所以说现在我们在安立的时候呢，也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校正和通过比喻等的方式呢，进一步的进行安立。那么今天呢是就是说继续宣讲这个很前面的波普什么就说的，应当按照反复宣说那样而了之的。全真波普什么就在这个里面呢，反反复复的通过很多很多的方面宣讲呢，安立法身功德应该是大无为法的自性。如是无为法光明法界，没有被迷乱染污而自性清净。且在无有迷乱等性自相中自成之实力等国法功德无离而住如日轮于光明般那么这个当中就讲了这个两层含义啊。第一层含义呢就是讲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啊是自性清净的第二个呢就讲这个自性清净的基础上呢具有殊胜的恒沙功德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安立它的这个本来清净本来清净呢就是讲到了从来没有被迷乱染污过那这个叫做这个本来清净即便是就是说众生处在这个迷乱位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自性也没有被染污过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产生一种迷惑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如来藏的本体他的本机的时候呢固然是没有被染污或者在果位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染污的自性但是呢在道位也就是说呢众生开始迷乱呢或者现在众生准在开始修道的时候呢那么他要遣除这样一种迷乱染污这些难道不是迷乱不是染污吗实际上从这个方面的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迷乱染污它只是一种就说是一种这个现而无实的这种本体在显现迷乱染污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迷乱染污它没有真正的到染污到这个自性清净的这个如来藏它是从一种这个暂时的现象而讲的实际上呢就是如来藏的本体它是一种无变的无变异的本体实际上是不可能被真实染污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呢我们要安立就是说如来藏它的这个本质清净的这样一种本体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这个原文当中就讲无为法的光明法界没有被迷乱染污没有被迷乱染污而自性清净那么平时我们就是在抉择实相的时候呢也要抉择它的这个空性或者也要抉择它的这样清净那么这个清净呢有的时候是指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具有很多的清净特色而讲的有的时候这个清净呢实际上是相合于离系相合于空性这个方面讲的因此说呢它没有系论没有被系论染污从这个方面也可以叫做空性或者说换一个词来讲呢也可以叫做这个清净它本来就是如此清净的所以说呢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呢要认知本来清净的这个自性然后呢要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修法来将这个一切的染污认知它是从来没有产生过的从来就是不存在的像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修道的时候呢主要是现前本来清净的自性然后呢清净暂时覆盖在这个清净本体上面的一种课程 就好像擦镜子一样，那么就说它镜面本来是清净的，但是呢上面落了些，暂时落了些灰尘呢，实际上我们就说从表象上看，从表象上来看呢，这个灰尘是染污了镜面，但实际上这个镜面的本身如果已经被染污的话，它就没有办法被清除了，也就像洗衣服一样，我们认为这个衣服已经脏了，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脏呢，它也是一种暂时的，如果说是真正已经完全的这个衣服完全变成了脏的话，那么如何清洗也没办法清净的，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衣服它从来就是这个清净的自信的缘故呢，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汗迹啊，所谓其他的灰尘呢，它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是可以被分离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没有，从来就没有染污过真正的这样一种清净的这个自信，那么这个是从一个方面我们必须要了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了知这样一种本来清净的，下面还要讲实际上这些法都是属于一种无而显现无而显现的法的缘故呢，所以说它就可以被清净掉，它不是一些万法的自性，它是无而显现的，且在无有迷乱本性自相中是成之实力等国法功的无力而住。那么就是说是不单单是本来清净，那么在无有迷乱自相中，这个无有迷乱之相中呢，就是讲这个本来清净的自性，本来清净的自性的缘故，所以说就没有迷乱的这个本性，在这种没有迷乱本性的，本来离开这样一种迷乱本性的自相当中呢，那么自成之实力等，就说是通过法性力本来具足的实力啊，或者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等等这样的国法功德呢，是和这样本来清净的本体无离而住的，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不是说就以前它分离了，现在我们通过修道之后呢重新把它合起来，那么这样有离有合呢并不是它的自性，所以说呢实际上它的自性是一种无离无合的，从来没有离开过，也不需要重新去合合它不需要重新合合它。那么现在呢就很多时候我们在修道的时候还没认识到这么高的高度，主要认为呢我们自己的心和法界的自性就说是这个已经分离了，或者说我们没有具备这样一种功德法，后面通过修持了很多这个殊胜因缘之后呢，重新获得了功德法，这个就是有离有合的这样一种观点。有离有合的观点呢，暂时来说也可以帮助我们入道，可以帮助我们呢内心当中升起一种修道的念头，但是呢这样一种念头呢的确不符合于这样一种实相它自己的本体，因为说我们在抉择的时候如果要相应于究竟实相的抉择的话，就只有安立成无离无合本来安住的，现在的这种课程迷乱染我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已，就是一种暂时的无明。那么此处打比喻呢，如日轮与光明，日轮和光明实际上就是本来就是无合无离无合的本性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有了日轮一定会有光明，有光明呢是一定有日轮，二者之间呢是无可分离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如来藏的功德法，那么就说是这个本来是清净，本来清净的这样一种自性和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法呢，本来就是无离无合，或就是说本来空性和本来光明这二者呢，本来就是一种无离无合，从来就没有就是说离开过，也没有重新合合的一种自性，这个方面也是需要去抉择的。如果把这些法抉择好之后呢，那么如果有对这个法有了一种殊胜的证件，那么进一步的抉择密宗的这些本来清净也好，任运自成的这些功德也好，那么就非常的容易。因为这些呢就本来清净和任运自成的一些功德，也就是在这个本来清净的如来藏上面本具这个佛功德法，然后通过一些殊胜的窍诀呢显露本来清净的这样一种自性，然后呢就说是显露就本来具备了这样一种法身功德或者报身功德，然后从这一方面来进行这个案例的。了知这些法之后呢，也能够善巧的理解这些很多修道的原理，或就是说是能够善巧的分别就是说是了义不了义的很多的这个不同之处，也能够就是说是把我们的正见呢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等等，很多很多殊胜的这个功德，殊胜的必要性。宝心论云：具有分离之体性，如来藏以客成空；无有分离之体性，藏以无上法不空。那么这个宝心论当中的这个颂词呢，实际上也是讲到了这个本清净的这样如来藏和他的课程之间的关系，然后呢本来清净的如来藏和他的功德法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那么前面两句呢就主要是讲这个如来藏他的自性本来清净，或者他的本性空性这个方面讲，具有分离之体性，如来藏以客成空。那么谁和谁具有分离的体性呢，就是说如来藏和客成之间它是具有分离的体性的，它是可以分离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课程它是属于一种暂时的现象， 那么当然这个尘呢，它就是属于一种染污的自信呢，啊，就属于一种染污的自信。那么客呢，就是说它可以被分离掉，这个叫客。那么西藏是以前讲这个客尘的客字呢，有的时候我们容易理解这个客尘的意思呢，就是讲的后来重新染污的。那么这些客尘有一部分是重新染污的，有部分重新，但是真正的客尘的意思呢，它不是说先前没有后面具足的，这个方面叫客。当然我们就说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主人和客人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似乎有这个先前没有后面重新来，就是说是这个深层的这个意思啊，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的。比如说这个客人啊去投店呐、啊、或者客人去做客啊等等，有这个含义。但是真正的这个客层的意思呢，它就是说可以被分离掉的这个东西叫做客层，它不是它这个法的本性，它是可以被分开的，可以被分离掉的，这个意义呢就叫做客尘。那么就是说是因为呢有很多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无明呢，它不是说我们在这个轮回的过程的时候呢，并不是说首先我们具足了一个非常清净的如来藏，那么具备了清净如来藏之后呢，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客尘是没有的，后来呢重新升起了客尘的啊，升起了客尘的，像这样后面呢通过修道也把客尘分离掉了。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课程呢，这些无明从某些角度来讲呢，它就是和法性呢同时具足的，同时存在的。所以说如果说首先的时候根本没有课程，首先的时候已经是本来清净的法性的，怎么可能在这个已经现前的本来清净的法性当中，那么就重新又出现了这样一种课程呢？如果说有重新出现课程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像佛已经就说是这个现前的本来清净的实相的时候呢，这个课程还会重新产生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在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本体当中，或者就是说在最初没有现前这个课程的时候，它一定是有它的种子的啊，一定是有它的因在里面。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这个课程它不能够理解成最先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后来呢就重新出现，这个方面不能这样理解，这样理解的话有些过失啊，有些没办法理解的解释的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只是把它解释成这个可以被分离掉，这个方面就是非常合适的。所以说可以被分离掉，有可能也可能解释说这个课程是有一部分是后来重新染入的啊，重新生成的这些新的课程也可以理解。还有一部分课程呢，就是讲这个无始以来就具足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理解起来就比较容易。但是呢，虽然它是无始以来就是说就具足的，或者就是说呢它是重新生成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共性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被分开的，它必定不是一些诸法究竟实相的本体，它是完全可以被分离掉的这样一种自信。从法性力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来藏它就是属于一种通过法性形成了一种这个无变的这样一种究竟实相。而这样一种课程的因呢，虽然就是说也是无始以来它就具足在这样一种体型当中，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些万法的究竟实相，它是可以被分离掉的一种实相，可以被分离掉的一种现象，一种课程。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如来这个课程的这个可以被分离的自性。所以说呢，这样具有分离的体型的缘故，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课程，那么就是课程它是具有分离体型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如来藏以课程空，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可以被分离掉的这个自性，它体型就叫做客尘，它呢是不存在的啊，它是就说是这个实际上存在的时候只是一种假象而已，真正分析来是真正严格分析来的时候，它是一种本来不存在的一种虚幻的一种这个本体。所以说呢，就这个方面讲如来藏啊，也如来藏不空，如来藏以客尘空，这个就是讲他空当中的明显从词句和意义来解释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讲自空的话，那么就如来藏以如来藏空，客尘以客尘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二者之间别别都是自性空的。那么在讲他空的时候呢，就是如来藏它的本体自己是不空的，那么它上面的他法就是这个客尘就属于他法，那么这个客尘呢是空的啊，因为是具有分离的体性。那么这个可以被分离的体性，实际上这个叫客尘，课程这个东西呢，这个本体呢就属于一种就化归在虚妄分别当中，它就不是一些万法究竟实相，它不是一个无变无为法的事情，它是可以改变的啊。如果没有遇到这样对峙的时候呢，它似乎可以很长时间安住，但是一遇到唯品之后呢，马上就没有了啊，就这样，就像这个千年的暗室一样。那么一千年的这样山洞从来没有经历过光明，似乎在一千年当中它都可以稳固安住了，但是呢只要进去一盏灯之后呢，这一千年的黑暗瞬间就被照过了， 啊，它就不会啊，不会就是说我已经安住了1000年了，我已经逐渐变得稳固了，我已经逐渐变得是实相了，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当没有遇到唯品的时候，它似乎可以比较稳固的安住，但是一旦遇到了唯品，马上就会被分离掉的。这个方面就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本来不存在的这个课程的自信。所以说，如来藏以课程功的意思就是讲，如来藏它自信清净，上面本来没有课程。上面没有本来没有课程，就叫做本性清净。这个课程呢，有很多这样一种理解的。实际上，我们啊，就是说理解的最多的、最容易被我们理接受的呢，实际上就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啊细论。如来藏以课程功的意思就是讲，换句话讲，如来藏以细论空。如来藏以细论空，就是说明如来藏上面没有细论。那么如果说如来藏上面没有细论，那如来藏本体就是离细的啊，如来藏就是离细的自性。所以说我们说怎么样来抉择如来藏的离细空呢？如来藏它的本性空呢，就是说它本来没有课程，课程是属于细论的。所以说如来藏它以课程空，如来藏上面没有课程，没有课程，如来藏上没有细论的话，那么如来藏的本性呢就是清净的啊，就是空性的，就是清净的，因为离开了啊，就是说有无是非的。这些细论的缘故，没有细论，所以说既然离开了有无是非，没有细论，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它就是啊自性空，从某个角度来讲，从某个词语来讲它就是本来清净。所以说自性空也好，本来清净也好，它都是讲它没有课程，没有细论这个方面讲的。那么这个方面主要是侧重点落在了如来藏它是本来清净的角度讲的。那么下面两句呢，重点是落在了如来藏它上面的功德法，无有分离之体性，藏以无上法不空。那么这个谁和谁没有分离的体性呢？如来藏的本体和无上法的功德，二者之间是无有分离的，二者之间无有分离。所以说呢，二者之间没有分离的缘故呢，藏以无上法不空。就如来藏它和就说前面所讲到的恒沙的这个殊胜法身功德实力啊等等的功德呢，它和如来藏是没有分离体，只不过前面他讲如来藏以课程空的时候呢，他的重点落在了没有课程，没有课程不等于如来藏上面没有功德。所以说像我们讲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这个自空的时候呢，就说哦，这个一切万法是离系的，一切万法是什么样的，如来藏是离系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理解成哦，如来藏是离系的缘故，如来藏的本体并不存在啊，我们不能这样理解。所以有一部分法呢，是既是离系的也是不存在的啊，即使离系也是不存在的。这一方面就是讲现在的很多法，现在很多有为法，这一方面它本性呢，本性也是离系的，它存不存在呢？究竟实相当中它也不存在，这个方面是一类法。当然我们就说有没有一个不离系的法呢？不离系的法一个都没有的啊，一个都没有。只不过我们认为它是有无是非而已，这个是一种错乱的一种分别。即便是分别念本身，它也是本来离系的。但是呢，在这个本来空性当中，一部分就是有，一部分就是没有。像死女儿一样，死女儿她也是本性空的，但也是不显现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知道这样的本体。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来藏和它的其他的法有这样一种分别，一部分的法呢，它既是离系，啊，它也是就是说是这个不显现，啊，也是不显现。比如说像前面我们讲我们的五蕴，像这样一种这个蕴界处这个法呢，它本来是离系的法，但是呢在究竟的实相当中。这些五蕴等存不存在呢？究竟的这个本体当中它是不存在的，暂时的这个在世俗的层面当中，我们可以说它是依缘而有，暂时可以勉强说它存在，但也不过只不过是现世存在而已。真正分析到实相当中的时候，以如来藏的观点来分析的时候，它是属于一种虚妄分别，它属于一种假立的，它属于一种虚妄的法。所以说呢，实际上这种虚妄的法的有和无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了。就像我们说这个蛇到底有没有，我们可以说呢暂时它有啊，如果是这样一种这个迷乱的分别没有浅出之前，我们暂时属于说它有，但是我们说它有和说它没有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这种有就是假有啊，这是虚幻的有。所以说虚幻的有经不起分析，虚幻的有究竟看的时候就是没有。所以说就说这些五蕴啊，我们现在牢牢执着的这个身体，牢牢执着这些财富，实际上真正分析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假有，假有实际上就是没有，啊，就是没有的。所以说这方面法呢，既是离系也不存在。一部分的法呢，就是说是离系但是存在的，比如说如来藏，如来藏呢，它是离系的本体，它上面没有种种的课程，它没有种种的细论，但是呢，在离开细论的同时呢，它的本体是存在的，它的本体存在，越离系，它的本体就越清楚。啊，越离系它的本体就越清楚，就像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所以有些法呢，就是说越离系越证悟离系呢，它的本体就越来越就不存在了， 啊，越来越不存在了。像这样的话，就是像你征服了空性之后呢，像在仪器的这些课程法逐渐就消亡了，消亡在这个法界当中了。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身体的，要把这个身体消失在法界呢，就必须要把显现身体的习气无明，把这些呢逐渐消亡。所以，如果说是越征服身的空性，它这个不清净的本体就越消亡在法界当中。比如说呢，到拔地菩萨的时候。到一定要七的时候呢，我们都还有这些身体啊，都还有存在这些啊有不清净的显现。但是随着你证悟空性的深入，你越来证悟空性啊，就是说你的这个证悟空性的功力越来越深的时候呢，啊，它这个就越能够对治显现这些身体，显现这些气世界的这样一种种子，就越能够损害到这个种子。如果一旦把这个种子损害了之后呢，它不存在了，那么外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成身体的因就不存在了，显现成外面的这样一个山河大地的因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巴利菩萨他在就说是出定位的时候呢，自己的身体啊外在都是显现为一种清净的刹土啊，清净刹土的相，其他的这样一种不清净的相逐渐隐没的原因呢，也就是说他的这样一种修法已经真正损及到了啊，就是说损害到了他的这个显现不清净法的种子，啊，损害他的种不是，并不是安住他的这个空性，而是已经把他的种子逐渐开始损伤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不会再显现了，啊，不会再显现，就像这样一种原理一样的。所以说有些法呢是越证悟空性它越没有，有些法呢是越证悟空性它越清楚。这个方面就是如来藏。啊，就是说为什么如来藏的本体不显现呢？就是因为有课程藏住它。所以说如果说通过这样一种空性的智慧，通过空性的智慧把这样一种这个课程分离掉之后，那么它的这个本体越来越清净的显现出来了。在建赞法界颂当中，就是说法界赞当中呢，龙树菩萨也通过火换衣嘛，好像下面也要引用这个叫什么，有一种衣服呢，它就是说有一种衣服它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那么它是洗的时候呢，它是投入猛火当中烧，啊，越烧呢它就越干净。像这样呢，我们就通过这样一种比喻啊，就可以了知了。实际上呢，就是说把这个衣服它投入火中烧的时候呢，是连带这个衣服的本体和连带衣服上面的这个污垢一起投入火中烧。所以说这个时候它的火越大，那么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火越大。那这样一种这个垢染啊，就是说它的这个污垢呢，就越烧的清净，越烧的干干净净，火越大它就烧的越多啊，就是火越大就烧的越彻底。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火越大呢，针对于这个垢染而言，它火越大它就越消失的快。那么第二个侧面呢，这个火越大，它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污垢烧的越多呢，它这个衣服的清净的自信呢，也就显现的越多。显现越快，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有这两个自性。所以说同样都是一个火，针对于课程来讲，就会让这个课程彻底消失在法界当中。那么就是说这个针对于衣服来讲的话，这个火越大呢，像这样的话就它的这个越干净。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来藏和这样一种课程之间呢，都是以证悟空性的这个猛火来烧，都是以证悟空性的猛火来烧。那么就是说这个空性的猛火在烧，同时在烧这个两个法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课程法遇到猛火，这个猛火就是说你的空性的智慧越深入，你空性的智慧证悟的越究竟越圆满，你的这个课程就烧消失的越快。那么就是说你的课程就是说你的空性的火证悟的越多呢，你的这个本来清净如来藏的体性就显现的越多，就显现的越广，显现的越圆满啊，就从这个方面来理解。所以说我们做如来藏呢，它就是通过这个方面，如来藏是属于那种离系但是呢具足这个本体的，它虽然离系但是它本体是存在的，有这样的法。而且不单单是存在，那么在这个如来藏本体存在的同时，它上面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具足无上法的功德啊，这个无上法的功德就是指佛功德，这个佛的功德才称之为无上法的功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佛功德和这样如来藏它就是一个没办法分离的自性，它就二者之间就是法心地，它就是一体的啊，它就一体。只不过呢，就是说有课程的时候呢，它不显现。那么如果课程一分离之后呢，如来藏显现，如来藏一显现，就意味着它的功德就会显现。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无有分离的体性的缘故，藏以无上法不空。如来藏以无上法，它是不空的啊，就说是它空的只是课程，不空的呢就是讲这个如来藏和如来藏上面的功德法。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讲这个无迷乱的本性自相中自成自实力等国法功德无力而助 啊，就这个方面讲日轮和光明。那么就是说，就像这个如来藏和无上法，就像日轮和光明一样，二者之间是绝对一个具足，另外一个是一定具足的。即是轮回的一切过患，均由执着人法二我的迷乱心所生。迷乱心从本以来，也没有杂染本来自性光明，如空中浮云般，是可成故。彼等过患和如来藏是可别别分离的，因此如来藏的本体是以过患而空，其实没有染污。这个在解释宝性当中具有分离之自性，如来藏以客成空，这个含义啊，具体的解释。那么就是说，轮回的所有过患都是由执着人法二我的迷乱心所生的。轮回当中出现了很多生老病死的过患，那么这些使用过患它的来源呢，都是因为执着人法二我。执着人法二我就是说执着人存在，执着法存在，那么就执着人法二我的存在，实际上是属于一种迷乱心。那么这个迷乱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无而显现，前面我们提到过有一个无而显现。那么无而显现呢，实际上在我们学习这个课程或者学习这个教法过程当中非常关键。我们理解这样一些法的时候呢，就是无而显现这个词语呢非常关键。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因为显现有两种，一种是无而显现，一种是有而显现。那么就是说什么是无而显现的呢？比如说绳子上的蛇，绳子上的蛇它就属于这个无而显现的，它本来是不存在的，一点都没有蛇的自性，但是它后面通过一些某种迷乱的因缘呢，就显现出了这个蛇的像。所以说蛇的像是无而显现的，黄海螺的黄色是无而显现的啊，这个方面也是无而显现的。然后呢，空中花呢，啊，就是无而显现的。然后呢，这些啊，就是说梦境等等的，也是无而显现的。所以说，这一切所有无而显现的法，这个无呢，就是讲根本就没有真实，根本就不具备它的体性。无而显现呢，但是呢，通过什么显现呢？通过这个迷乱的因缘而显现。所以说，它显现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这种啊本体，没有任何的本机。它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迷乱的因缘突然产生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无而显现的法一定是不存在的法，无而显现的法一定是不真实的法，一定是虚妄的法，它是属于一种无而显现的法。全知无光尊者他老人家在虚幻修学当中呢，就很讲到很多处无而显现，就让我们了知这一切的法都是无而显现的。首先是通过比喻，通过梦喻啊、幻化喻啊，通过这些水月鼓响的比喻，让我们来了知无而显现的这个意义。因为比喻呢，更加容易让我们了知这样的含义嘛。所以说，首先通过比喻了知无而显现。让当我们对于比喻的无而显现了知的比较深入的时候，有一些感觉的时候呢，上无光尊者就说，实际上这些五蕴啊，实际上我们所执着的这些身体啊，我们的心啊，是一切山河大地啊，全都是无而显现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把它课程的意思呢说得非常清楚。所以说我们要了知课程呢，无而显现这个词，实际上它是还是具有很大的这样一种效力的。那么针对于无而显现呢，还有一种就是要有而显现。有而显现是什么呢？本体是存在的而显现的。当然我们就说，针对于一切染污法来讲，没有一个法具足这样一种体性，没有任何一个有为法，没有任何一个课程法具足有而显现的这样一种体性的。因为这一切法全都是属于虚妄分别念而产生的啊，全都是不真正的这个通过无明而显现的。真正有而显现的法就一个，如来藏，只是如来藏它是有的，后面有显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显现出来是什么时候显现呢？真正圆满显现是佛位，佛位所显现的法才是真正有而显现的。它在法界当中，它实相当中的的确确只有它才存在，其余的这个如来藏上面的任何一些法全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一切的这个课程法都是无而显现的法，无而显现的法就是根本没有而显现出来，似乎有显现。那么有而显现呢，就是讲这个真正此处所讲到的无有分离之自性，藏有无常法不空，就如来藏和如来藏的功德，这二者之间是本来有的，本来有之后呢，就是后面显现出来。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分析呢，还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知道这个众生是何其的迷乱，就是我们自己是何其的迷乱，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所牢牢执着的法，真正分析的时候呢，居然是一个从来就没有的法。但是呢，我们把这个从来没有的法呢，就是牢牢的执着为有，然后呢，在这个本来没有的法上面呢，去分别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细论， 产生了很多就是你我的这样一种观点呢，像宗派之间的这样观点呢，还有就是说民族之间的观点呢，国家之间的观点呢，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这方面很多很多问题呢，我们真正分析的时候呢，这些都是没有的，那这些都是无而显现的。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在一啊，在绳子上呢，把这条蛇在这个本来不存在的这条蛇上面呢，分了很多观点，分了很多就不必要的观点。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必要的东西。当然呢，就是说身处其中的人他觉得这个很有利益，很有必要，一定要分清楚，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但是呢，具有发言者来看，这个就完全没有意义啊，完全没有意义。就是好像就是说是把一个虚幻的虚构的小说，以前上次也讲，把一个虚构的小说，这些小说当中的人物全都是虚构的，但是后面呢出现了好几派观点，就辩论这个书里面的这个哪个是正确的，他的想法哪个是对的，没有一个是对的。实际上真正来看的时候呢，这个小说本身是假的，然后你在上面去辩论这个人物他的想法是怎么样，那个人物的思想是怎么样的，这完全就没有意义了啊，完全没有意义。所以说真正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在现实当中，如果能够深入的理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的思维太可笑了啊，太可笑，尤其是对这些问题非常认真的就更可笑。所以说这些东西本来都是不存在的，何必在这个当中去花费很多的精力，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去，就说是招惹了很多的这样争论，招惹了很多这样一种烦恼，又招惹了很多不必要的罪业，最后就堕入了轮回当中，就感受这个不必要的痛苦。说这一切的这个从分别念乃至于后面的痛苦之间都是应该说是没有的，但是众生就这么可怜，就是把这个没有的东西呢牢牢执着为有。所以说我们自己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所执着的这些包括我们的思想在内都是假的啊，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要了知这个之后呢，我们就要善于放下了，叫善于放弃。那么怎么样善于放弃，就是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存在的。而就是说颠倒了另外一个侧面呢，是我们本来有的东西呢从来就没有把它认为真实存在过，没有怀疑它存在过，就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本来有的东西。那么就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是一个天生的天盲啊，就是一个天生的天盲，从来没有见过设法一样的这个人。所以说呢，就众生他就是无明于此，就于在这个地方，他已经慧眼早就已经瞎了啊，看不到本来有的东西，反而把没有的东西呢就牢牢执着。所以说现在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整个天翻地覆的方式来颠倒它，颠覆它。就是说把这个虚妄的东西呢认知成虚妄，把这个本来有的东西呢就把它就是发现出来。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消尽课程显露本具智慧的时刻啊，就是这个时刻。所以说我们自己要为什么要觉得这个如来藏，为什么要觉得这个课程呢？实际上就是个课程和如来藏之间的关系呢，一个是没有，一个是有。而现在我们恰恰就是把这个有为法，把这些没有的东西呢，当然我们就说是已经显现在我们眼前了，我们很容易很正常的会认为这个是存在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在分析的时候的的确确正在显现的时候呢一点都不存在。所以二转法人告诉我们，正在显现的时候是如梦如幻的，正在显现的时候是离系的，是空性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就说从这个方面来了之。进入三转法人的时候更加彻底的跟你说，这已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概是没有的啊，全都是假立的。所以说我们就要把这个了之之后呢，二转法人当中所讲的空性它已经接近实相了，或者已经是实相的一部分了。当你能够证知空性的时候呢，它已经就是安住在实相当中。所以在三转法人当中进一步给你讲这个和空性无二无别的这个大功德大光明法，这个才是你本具的东西，任何人夺不走的东西，只要你现前之后呢，就没有人可以就说转移的东西，就是这样的。我们在实相当中拼命的追求你得到的地位，得到这样名声，得到了财富，实际上就是说得到这些东西呢随随便便就夺走了。比如说像这样的话，你几十年的这样一种几十年的这个辛苦修一种房子，一个泥石流下来就所有就化为泡影了，什么都没有了。地震一来的时候是在两分多钟嘛，不是这个汶川大地震，两分多钟的时间当中全部化成一个平地。所以说这些东西呢，即便是你得到了之后的，不要说这些东西，连你的生命，连你的身体辛辛苦苦保护的这个身体呢，到死的时候呢完全都要放弃掉的。所以这些东西有什么可靠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可靠，真正可靠的东西就是你的无为法，这个大光明，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去拼命追求，你可以穷其一生去追求。那么就是说是你穷其一生没有追求到，你还可以第二生第三生，因为它值得你去追求。只要你一旦拥有了它，绝对不可能再抛弃的。 说绝对不可能再就是说扔得掉，任何人抢不走的东西就是你证悟这个大无畏法的功德。而其他的东西呢，就说是这个它本身也是一种，即便别人不抢你，它自己也会消亡的，而且还有很多地水火风的，很多很多没办法预料的，没办法阻挡的，很多无可奈何的这些事件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一次又一次的发生的，无止以来都在不间断的发生。所以但是我们这个事还没有厌烦啊，对这些东西还没有厌烦，似乎早就习惯了，没有这些东西反而不舒服。那这个就是彻头彻尾的颠倒啊，彻头彻尾的颠倒。所以说我们就是学习如来藏，它还有一个很深刻的让我们认知到这个课程的问题，很深刻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平时所执着的有为法的问题到底值不值得我们去追求，到底值不值得我们去执着。实际上我们最后发现的时候呢，连执着的思想在内都是不存在的，这些东西在不存在当中去弄来弄去的话就没有意义。入戏当中讲了，老人看小孩过家家的时候，老人看小孩子就是做游戏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很可笑，没任何兴趣，但是我们就是那个小孩，我们在做这些本来没有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非常认真，把这些东西呢认为是有的东西，认为是这个非得到不可的东西，然后呢开始做很大的争论啊，不惜的伤害其他的众生等等。实际上就真正观察的时候，不要说我们证悟了像佛菩萨一样证悟了实相，即便是学习到这个教育的时候，我们真正都会认识到这些的确不值得去这样去做。虽然我们还没有真正去证悟，但是这个道理这个思想，这个道理我们在内心当中一定要树立起来。有了这个道理之后呢，才有一个真正的一种指引的方向。所以说二段法轮当中所讲的意思和三段法轮所讲的意思，如果能够圆满的合起来的话，真的可以对于殊胜的法界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对于这个课程也会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所以说再把这个放在这个初段法轮当中的初立心的教授上面看，那就是真正应该处理了。为什么呢？就是初立心的教授来讲，只是从他讲过患，讲这些执着的过患是怎么样的啊，让你去生厌离，让你去求道。但是你在三段法轮、二段法轮、三段法轮高度再去俯视这个问题的时候，真的是处理了自性，因为它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有的一个本来不存在的东西这么执着，是完全一种可笑的一种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些法和法之间的相互含摄，尤其是越了义的法就越了解的法，你内心当中升起的越高的正见，再去看以前学的法的时候呢，对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深刻的内涵，就完全可以发现出来。以前在修出离心的时候的这种思想和真正的升起的空性和如来藏这种观点，对课程的这样认知有一个更深刻的认知的时候，你再去看以前所修出离心的这样一种修法本体的时候，真正就会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认知，更加能够升起，帮助我们升起一种坚不可摧的这样牢不可破的出离心的这样正见。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说对于众生的可怜众生实在是真正可怜，应该升起悲心，应该升起菩提心的话，他的认知又不一样了他的认知又是的的确确就更高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更加对众生会升起一种悲悯心，在从来没有的东西当中苦苦去挣扎，苦苦去营求，但最后呢就是什么都得不到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苦苦营求的过程当中，在他痛苦的过程当中，居然他的如来藏的本性一直跟随着他，他有这么好的这个宝贝没有享用，反而去过这种乞讨的生活，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非常可悲的事情。所以像这样讲，对于菩提心的修法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对空性的修法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我们也讲过，如果你真正的对三段法轮的教育稍微有点掌握的时候呢，再去看我们中等当中所学习的观点，我们中等当中学习的就是说一切的有不存在，一切的无不存在，实际上中等当中所觉知的一切都是属于对于课程法的觉知，我们分别因、分别心和分别心的对应的抉择。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是空的，那么就是三段法的角度来讲的确是空的，所有都是属于虚妄分别产生的。真正的就是说在如来藏就是说具有分离的自性，如来藏与课程空，在这一两句话当中呢，就把这个二段法当中我们所学习到的一切空性的观点，它从方方面面更加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所以说就知道了的的确确呢，中段当中所讲的一切这些一切法分别心和分别心面前的所有一些法，从色法到一切知识之间的法，这样都是属于课程，都是属于虚妄分别，每一个法是真正存在的。所以说呢，就知道了它的不单单它的这个自性空，连它的显现本身也是空的连它的显现本身也是不存在的，一概都是没有的。所以说真正有的时候呢，就说是它的这个真正有的时候就是第三段法轮当中所讲的这个空性 和光明的这样双运的本体如来藏自性。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一切过患都是执着人法二我的迷乱心产生的，这些都是属于无而显现的东西。迷乱心从本以来也没有杂染本来自性光明，那么这个迷乱心产生的，但是呢它的就是说产生之后的从来也没有杂染过本来自性的这个光明，有如空中浮云般是刻成功。那么就是空中的浮云它在显现了很多，但是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染污过清净的虚空，从来都没有染污过真正都没有真正染污过清净的虚空。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呢，觉得这个这个天空就说是这个被乌云遮盖了，我们就会认为这样一种天空被染污了。尤其是看到那些染污很重的这个大烟囱冒出的这些黑烟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虚空很脏，虚空被染污。但是虚空何其被染污过呢？这个虚空从来没有被染污过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虚空它是本来清净的自性，也无可染污，没办法染污。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认为的是只是看这个现象，是看这个浮云，看这个黑烟，只是落在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结合起来，就觉得就是说是浮云染污了这样虚空，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空中的浮云它是刻成没办法染污的。彼等过患和如来藏是可分离的。那么这些刻成这样一种这种杂染的这个自性，这些过患和如来藏是可以别别分离的。它可以是它虽然二者之间相看起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像具备了既具备如来藏又具备这样过患，好像二者之间又成了一个体性了。但实际上真在讲的时候呢，这个如来藏它是一个无变的无为法，那么就说是这个课程呢它是属于一个有为法。有为法呢它是可以从无到有，有为法也可以从有到无，它没有一个真正安住的自性。所以说当我们具足升起染污法的因的时候呢，这个染污法就会升起，而且这个因如果不断的话，我们会再再升起。就这个时候就是平时我们所讲的我自己烦恼深重业障深重，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抵挡诱惑，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控制烦恼。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这个就是叫做这个升起染污法的因缘具足了，而且呢升起染污法的因缘持续不断的具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显现一种业障深重的样子只是升起一种业障深重的样子而已。但实际上就我们再觉得自己业障深重，我们再觉得自己无可救药，实际上实际情况都不是这样的。没有哪一个众生是真正无可救药的，因为他的课程呢的确是可以分离的，他的课程不是通过一种自性的角度去具足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有一个人他可以说是这个真正无可救药的。所以说如果了知的这个课程的可改变性了知的这个如来藏本来清净性呢，我们也不会陷入到了一种有一句不正的这个状态当中。虽然就暂时性这个阶段你的烦恼似乎很严重，深的不可救拔，或者乃至于说你在这一世当中你显现都非常不如法，但是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的确没什么大不了，因为这个课程这个东西必定是它是可以分离的东西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某段时间当中如果修法老是上不去的时候呢，就多想一下这个课程的这个自性和如来藏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升起一种向上的心，也不会就是说落入到了一种负罪感当中就出不来了。这个方面就是说是金钻人当中呢，他对这个负罪感的问题他也讲过了，这个必须要超越的必须要超越。所以他讲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说即便对菩萨做了伤害，即便对佛做了伤害，最后他都解脱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还没有造这么严重的罪业，为什么不能解脱呢？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来引导这些修行者，引导菩萨呢升起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这个方面是就是说这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事情。所以说自己在某个时间当中陷入到的一种心情很郁闷呢，或者很不快乐像这样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的时候，实际上呢我们也会想一想如来藏的本具的光明方面，然后这个课程它是可以改变的。现在的这个问题只不过是阶段性的问题，只是阶段性的问题。所以说你如果有一个战略思维，如果你有一个长期的思维的话，这个短暂的东西就不算什么。所以在很多修法的窍诀当中呢，他打的比喻都是以前打比喻，就是说走路去拉萨的比喻。走路去拉萨的比喻，这个路途很遥远，在这个路途当中呢会显现一些很美的景色，会显现风和日丽的这样一种令人愉快的这样一种情景，但是呢也会显现暴雨冰雹还有就是说高山呢，还有显现这些河流但是就是说当你在你的目的地是拉萨的时候，所以当你遇到这些好东西的时候呢，也不会过度的贪着，因为它必定是这个这么漫长路途当中的一个偶尔的显现而已。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在一生当中你遇到这些风光的时刻 啊，你有风光的时刻，你出风头，你打出风头了，你露脸了。像这样的话，这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只不过是你一生当中一个短暂的一个显现而已。那么有的时候呢，在那啥的时候，你遇到了暴雨了，你遇到了雹子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觉得很痛苦，但是呢，你会觉得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呢？整个这也不是一个就是很漫长路途当中一个暂时的现象而已。所以说，你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有了一种超越的一种心，有了超越的。所以说，当你在一生当中修法过程当中，当你遇到委员，当你的心很不愉快，或者遇到委员的时候呢，你会想，这个也是在修法过程当中很正常的事情，不是我一个人有，所有的修行者都会遇到这个情况。所以说有些人他就超越过去之后呢，他就成就了，有些人呢超越不过去之后呢，就这倒下了。但是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应该把这个问题看得过重啊，看得过重的话反而就会制约你的发展了。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应该有一种长远心，应该有一种超越的智慧。所谓的智慧就是这样，很多伟人他成就，他实际上就并不在乎这些暂时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些利益啊，也不在乎暂时过程当中的一些委员，他的眼光很长远。所以他有一个长远的眼光的缘故，暂时的这些快乐、暂时的成功、暂时的衰败都不会损伤到他，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修道也是应该有这样一种思维，应该有这个思维。有这个思维之后呢，遇到这些小的利益的时候，有小的快乐的时候呢，也不会过度的沾沾自喜啊，也不会过度的就沉湎其中。那么就说是这个遇到这些委员的时候呢，也不会把它太当回事情。还有呢，就是说不单单是我们现在这个对自己的修行有这样的思维，还有一些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观点放在其余的友情上面。其余友情就情况就很多了，修道的也有不修道的。所以在修道过程当中，有一部分道友呢，他中间退失了，比如他还俗了，哎，我们觉得他还俗了非常不好，或者他破戒了非常不好。当然就是说从他这个造罪业的角度来讲，的确没有什么可赞叹的。但是呢，就是说从我们自己的心态来讲呢，也不能够一下子就把他看成一个大恶人，十恶不赦了，不是这样的。他这个退失只是暂时性的，在这个修道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就把这个整个修道的过程，把发心到成佛之间，如果把这一个整个过程浓缩到一生的话啊，也是这个道理了。他只不过就是说从发心到成佛过程之间稍微有点挫折而已，实际上并不是什么非常大不了的事情，实际上真的是这样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已经遇到佛法了，他已经和上师结缘了，他已经修行过了，这个种子是绝对不会损害的啊，绝对不会损害的。所以说就从很多地方讲的时候，你听闻一句佛法，你能够一直这样佛法，都好像你吃的少少的金刚绝对不会轻易的消化一样。所以就是这样的自信。所以我们看到别人退失的戒律啊，我们看到别人就说是从法当中退失的，我们觉得他完啊彻底完蛋了，实际上并不是彻底完蛋的，他只不过暂时的一个挫折而已。他相信有这个种子，他以后绝对会重新萌发的，绝对会重新萌发。而且上师的这样一种悲心，佛菩萨的悲心也绝对不可以舍弃他。哦，你这个人破戒了，我就永远不理你了。没有这样的佛，那没有这样的上师。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自己有这个种子，上师的事业他也不会放弃他。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他的这个衰败，他这个挫折就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在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种容忍的心态了，我们对他的看法就不会把他看成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可以容忍他。我们自己都可以犯错，但我们可以容忍我们自己的错误，为什么不能容忍别人的暂时的错误呢？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对这些这些就是极端的，我们认为就是说很不好的修行人也好，或者我们所谓的这些不好的修行人也好啊，就即便是有的时候他的见解并没有放弃啊，但是我们就说他行为已经衰败了，但我们还是有的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不好的人，但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去思维。这样的思维方法实际上也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能因为我现在暂时还在出家的行列当中，所以谁谁谁他犯了戒律，谁还俗了，他就一定是一个就是什么样一值得鄙视的人，并不是一个真正值得鄙视的人。他内心当中再差，反正如来藏是绝对没有损害过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值得可以鄙视的别人。还有一些刚学佛的人呢，刚学佛的人，当然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刚学佛的时候都很笨拙。就是都很笨拙。我们自己在看到很多新来的居士，看到很多新的出家人的行为的时候呢，一下子想到当时我们刚来佛学院的时候行为和他差不多啊，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每个人他修法他都有一个从浅至深的过程。刚开始入佛门的时候，他的行为都显得有点笨拙，都显得有点荒唐，但是呢就是说他必定也是刚入佛门，所以他还是会有一个从浅入深这样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说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也继续我们也可以产生一种 啊，就是说开放的心态也可以容忍他们，因为每个人他修道的这个历程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根性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人他就说善巧，有些人笨拙，有些人就说智慧深，有些智慧浅。一方面反正进入了佛门之后呢，他都是在走向开显如来藏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只不过呢自己走得快一点，自己走得，但是呢走得快一点呢，我的如来藏还没现前，别人走得慢一点，那还是在走向如来藏的路途当中。所以只要是就说是 形式上面，只要是形式上归了一了，他实际上已经踏上了这条路，只要踏上这条路之后，中间可能有反反复复很多次，但是呢实际上呢最终一定会成就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把这些问题应该好好思维，思维好之后呢，对自己的这些所谓暂时的成就和衰败，对别人的这个成就和衰败，他都会有一种更开放的一种心态去容忍这些事情。所以容忍自己，如果自己能够容忍这些事情之后，自己在显现上面就不会就说是这个非常的苦恼啊，自己也不会很苦恼，然后看到别人的行为的时候也不会非常的苦恼啊，就觉得好像似乎看起来放眼一看没有一个是好人，也不会这样去就说思维了。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都是不管是已经进入佛门的人，还是说还没有进入佛门的人，不管怎么样呢，你看的时候，如果你有清净心，都是将会成佛的人啊，就会像常不清菩萨那样思维，不敢轻，我不敢就说轻视你们，你们都会成佛。真正内心当中就不是一个口号了，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学佛变成口号，但是注重你把这些原理啊，把这些就说是这个思想，把这些见解真正深入的升起之后呢，这些话就不是一个口号，真正你自己会变成常不清菩萨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是有这样一种真正的从内心当中发出一种这种理性的思维，这个方面是通过学习教育、思维教育、消化了教育之后呢，真正的从内心当中升起来一种相合于如来藏、相合于实相一种思维的方式，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如果你能升起这样一种观念，说明你在就是说是理解如来藏、理解课程、理解每个人修行的这样方式上面呢，还是有了一个比较长久的进步。所以说这方面讲，因此如来藏的本体呢，是以过患而空，没有染污过，以与不观待迷乱染污，而以自体自然光明入于诸法真实性的自身智慧，无有分离的出究竟功德，如来藏不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以与不观待迷乱染污啊，迷乱染污不存在，而以自体自然光明啊入于诸法真实性的自身智慧，无有分离的究竟功德，如来藏是不空的。那么如来藏和这样一种这个自身的智慧呢，它完全没有分离过。所以说在如来藏的本体当中，本身本来就具足这一切佛陀的法身功德。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深入的了知啊，就是说这个法身功德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要就把这个佛的法身功德首先了知，我们如果说是详尽的学习佛陀的法身功德，我们就会对佛陀的法身功德、对佛陀本身产生一个非常非常敬仰的一种信心啊，就佛陀的法身功德这么了不起啊，你看十力啊、十无啊、十八部共法这个功德这么了不起，像这样我们就会对这个功德升起信心。当我们把这个对这个法身功德升起信心的时候呢，那么就说这种法身功德在一切有情相续当中都具足啊，都是具足的，你自己也具足，然后其他的众生都具足。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对于法身功德啊，对于这个本具的法身功德如果不了知的话，最后就很盲目的认为啊，一切有情就是佛性，一切有情就是佛，一切有情都具足个功德，但到底具足什么功德呢，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不深入，所以就觉得啊，这个有情嘛具有如来藏啊，那个有情嘛具有法身功德，这就很泛泛的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真正对于所谓的法身功德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知，你再看到你的这个道友的时候呢，你就会对这个他是一种未来佛啊，对他的话就产生一个比和以前根本不一样的一种想法了，就不会认为哦，他实际上虽然具足这个什么法身功德，但是还是一个凡夫众生，他还是一个值得就是说鄙视的人啊，就不会这样去想了。所以说要对这个所谓法身功德升起一个非常清楚的认知，再去把这个法身功德放在，你把这个法身功德放在这个对方这个有情相缘当中，哦，他就具备这个法身功德，他就是一个真正的未来佛，这个方面就会产生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认知的。所以这个方面需要好好去思考，字句上不复杂，但是呢意义方面对我们修道啊，对我们就树立正见方面，它有一个非常一种啊，就是说是力量很大一种引导的方式。所以说有了这些思维之后呢，再把这些放在我们平时的一些很多问题上面，很多这个难点上面去思维的时候，都可以迎刃而解。这个时候就叫做如来藏啊，如来藏不空，在自体中是不可分离的体性故，如日轮与光明般， 那么在这个字体当中呢，它是不可分离的体性的缘故呢，啊，就好像日轮和光明一样。这个外面讲到了这个如来藏，它和这个究竟功德之间呢，它就具备这个关系。所以说这些内容啊，每一段它都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就说讲是讲一点点，只不过是作为一种引导的方式，就引导打开思路的方式，让我们去从方方面面去思考。当然我们每个人自己如果更下功夫的话，这些东西会真正的变成自己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呢，它会影响自己的思想的啊，会影响自己的思想。如果我们的思想一变，看问题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啊，看问题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它会影响到我们看问题的方法。那么影响到我们看问题的方法的话，我们就会对身边的人身边的事物，像这样的话增加更怎么样更加就合理去处理，人和人之间怎么样去这个好好的去相处啊，像这样的话真正有一个很大的帮助。这个就是暂时的短暂的利益，究竟的利益的话，你通过这样的思维，你的如来藏的体性它这样会显现的越来越明显。如果它如来藏的体性，如来藏的功能，它会显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话，你的这个出离心啊，你的菩提心这一方面就会逐渐逐渐明显出来。所以这方面对我们修道来讲的话也是很大帮助。那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